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向你问安。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个当中，我们依然有“生命不再一样”这个环节。接下来呢，我们有《尹之乐希伯来书》的诵读，今天是读第二章。我们就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度过。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不但听了，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有几种的方式呢，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有电邮，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来跟我们来分享。
天成的，我真的很想感谢发明导航的那个人，
就是叫什么 GPS。
GPS，
嗯，
真的是现代伟大的一个发明，对于很多路痴来说，对于很多喜欢到处玩的人，真的实在确实很方便，因为它能够提供那个路线嘛，能告诉你在哪里坐车。如果你是自己驾车的话，也可以帮你提供最方便最快捷的路线图。我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她很聪明，读书很厉害的那种学术性的女生，但是她有一个缺点，一直都进步不了，就是路痴。经常呢约他到哪里出去吃饭呢，你一定要做一个事情，要给他一个地图。你要告诉他你地铁出口之后拐弯直走。有一次呢他就说，我迷路了，我们明明约了这个地方呢，结果他说啊，不是那里吗？哎呦，我去了那里。结果呢他去的那个地方跟我们那地方呢是差距一个多小时，我们全部人都在等他。所以呢我就说，下一次呢我接你吧，我等你之后我跟你一块去，尽管你要迟到都无所谓，我等你。可是呢我们中间有一个比较强悍的女性朋友，她说不要接他，让他自己走，让他自己看导航。你每一次都接他，他就不会进步，他就不会认路了。你看他人都这么大，难道还像小孩一样接他上学接他下课吗？不行，他一定要学习看地图。
的确，就是说这个地图呢帮助我们去寻找方向啊。如果你地图不会看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走错，容易就失去了这个你自己到底在哪里都不知道。
对啊，
就像你们在等一个小时的路程，哇，那相差很远呢，可能越走越远，越走的越觉得不对，可是呢已经走了相当远的距离了。
对啊，以前没有这个导航就靠指南针嘛，我到现在还不会分东南西北哦。你告诉我，哎，往南走往西走，我就说哪里是南哪里是西呀。可是这个导航确实很方便，给我们现代人呢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一个工具来的。
其实也好看，就是你看太阳嘛，太阳通常
太阳，
对呀，通常是早上在东边嘛，下午是在西边吗？
我倒没有留意到这种东西哦。
但是你说北方人都是很容易分辨的，问你路的时候，他通常告诉你前面走，往北走，然后往南走，往哪里走，通常不会说左右的，都是东南西北的。如果你要在北方的话，那你肯定要失去路那个方向了。
所以你作为一个北方人，你对东南西北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吗？
也不见得，就是说其实都要学习，就是有的时候呢，特别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真是离不开那个导航仪了。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首先想到的什么，就是导航仪。
对，昨天晚上呢有个长辈呢，他跟我说他试过在那个导航搜寻什么，你猜？他搜寻天堂。真的，我都傻眼，你竟然搜寻天堂，你期待他会给你什么样的答案呢？他真的会给你一个完整的路线吗？他说没有，我只是好奇而已。那结果当然没有显示任何的东西了。
对呀，
那是很正常的。我就在想啊，过去的人生呢，我都经历过 很多个阶段是不知道该怎么走，特别是快要毕业的时候，几个同学大家都很担心很烦恼，总觉得我自己读的本科呢将来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往南走还是往北走，真的很失落。你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你会怀疑为什么我那么差劲呢？我其他同学好像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好像都已经有个明确的方向，为什么我还是停在原地不动呢？
嗯，你讲到这个人找这个天堂啊，其实如果你从地上你找任何的一个导航仪找不到这个天堂，但是其实无形当中就表现出我们人其实在寻找路的。
对，
就是你毕了业以后你要去哪里，到哪里去工作，你到时候你要结婚了我找谁做伴侣，其实我们在寻找，但是人呢其实将来要去哪里，这个是我们寻找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找天堂。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人呢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寻找路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导航仪，但是人生的那个导航仪在哪里呢？
不知道啊，在哪里啊？
对呀，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会人失去了方向。有的时候可能你是在寻找工作，或者是你寻找伴侣的当中你很多的摸索，但你如果你拥有了一切的时候，可能你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嗯，
你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呢？
嗯，
可能觉得都失去了我。
对，或许真的要找一个导航，你会找你的家人，你会找一些前辈们，或者你会靠自己的以往的经历去判断到底这条路适不适合我，不过都好像不能百分百的准确。但幸好我们真找到一个非常有用非常管用的导航，就是上主。
嗯，
因为上主说我就是道路嘛。
嗯，对，的确，就是其实我想到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要离开这个环境，我要到外面去寻找道路，所以我就跑到国外。那在人生的路上呢，其实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其实我就在寻找所谓的我的人生的那个道路在哪里，所谓的那个天堂在哪里。那么在当然我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那个人生的方向，而且呢，我发现呢，我信了主以后呢，我的人生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就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人都在寻找的。
对，这也需要很大的智慧啊，需要理性的分析，也需要上主的提醒。那接下来的环节生命不再一样的，今天刚好就是讲到智慧之路。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世界棒球名人尤基贝拉说，如果你不辨明方向，可能会走错路。不知道你有没有走错路的经验呢？话说一个盛气凌人的年轻人驾着他华丽的跑车呼啸而来，停在十字路口，冲着一位坐在路边乘凉的乡下老人喊道，嘿，老头，你知道去黄金海岸的路吗？老人回答道，恐怕不知道，年轻人。那么这里离青山公路多远呀？我也不知道。年轻人恼怒地说，你真是一问三不知呀。而老人家却不慌不忙地说，你说得很对，年轻人，但至少我没迷路。虽然这位老人所知道的不多，但是他至少知道自己在哪里。年轻人自以为很了不起，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如何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他迷路了，严格说，他正面临着选择。他站在十字路口，必须做出决定，但是 他却不具备做出选择所需要的知识。这年轻人也证明了尤基贝拉所说的，如果你不辨明方向，你就可能会走错路。也许你说，现代的时代科技多么发达，有什么能够难倒人的？现在的汽车里面都有 GPS 卫星导航仪，或者手机都可以导航。但是你知道吗？ GPS 也会将人带入错误的道路。几年前听到一则新闻，在澳洲，一位司机按照导航行进，结果被带到了远郊的荒野，差点出不来了。我自己都试过几次开车被带错了路，或者是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因此啊，科技的东西也不能完全依赖。如何辨明方向，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要从信息资讯当中获取，但与之相关的重要信息必须得是正确的。要满足这个前提条件可不容易。我们这个时代绝对不缺少信息，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网上、书店找到需要的信息。很多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也集中在如何令信息实用又到位。这样，我们应该可以得到正确的信息了吧？哈，可不一定。正确信息的最重要的属性是真理性。我们周围的任何信息都是这样。如果信息没有真理性，即使其他条件如何实用、相关、容易理解等等，一应俱全，也只会导致错误的决定。一次，我与家人去国外旅行，飞机到达后，因为不懂当地的语言而不能找到托运的行李，万般无奈中，只好和其他乘客一起安静地等待。两个小时后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因为天气不好，飞机再次中转，等候到天气好转后，要再坐另一班飞机继续前行。在这个经历中，我们遇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我们却完全误会了。尽管我们的出发点很好，但根据错误的判断和信息，只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狂热地相信某一些错误的信息，这是一个真实又令人悲哀的现实。所以信息最重要的是看它是不是符合真理。天经叶哈雅卷十七章十七节，尔撒为属他的人向主杜阿说，求您用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您的道就是真理。是的，亲爱的多斯提，这些真理就记录在天经主的话语之中，在关于他和他旨意的启示中，在尔撒活出主之道的生命中。坚实而正确的决定是需要建立在主透过麦西哈和天经所启示的真理的根基之上的。然而很多人甚至是信徒，在生活中面临实际选择时，都不会从天经去寻求帮助，这是非常可悲的。天经实在是一条智慧之路，它可以保证你不会走错路，它是非常实用的人生指南。下一次就向你展示天经的实用性，下回见。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 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才知人们需要主。
这首歌呢，名字叫《人们需要主》。在人生当中，真是啊，如果你寻找道路的时候呢，可能会失去方向，但是主呢，真是我们的导航仪，它会带领我们的路程。
我觉得呢，走错路呢是没关系的。很多人很害怕或者很介意自己曾经走错路，觉得很后悔，因为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别怕，那是没关系的，懂得回头就好了。人呢就很像小绵羊，你觉得吗？我们一直在羊圈好好的生活，很快乐很愉快的，但是因为好奇或者因为想看看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想跟随一下别人的道路，想试一下新的东西，你会离开这个羊圈，然后自己胡乱的跑，胡乱的走，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或许你会受到很多困境，受到很多挑战的，让你很沮丧，很错失。但是别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牧羊人，他很担心我们，他很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羊圈，但是他担心我们不知道那个回头的路怎么走，所以他主动的寻找每一个人，就像上主其实在寻找你。现在你可能还没归信上主，但是他没有停止过去找你。
只要回到主的面前，永远不会迟。所以希望我们真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更是呼叫主的名。
所以呢，我记得之前有一集我们讲到快问快答嘛，你宁愿失去什么嘛？失去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不要失去你的信仰，不要失去你跟上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因为没了上主，你就什么都没了。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尹之乐《希伯来书》的诵读。今天我们听第二章的诵读。希伯来书，激励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尹之乐，希伯来书第二章。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所听过的，免得我们随流失去。那透过天先所传讲的信息既然是确定的，所有违抗和不服的都受了应得的报应。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脱离呢？这救恩起初是由主亲自宣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真主又按自己的旨意，用显迹、奇事和各种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赏， 与他们一起作证。真主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仙管辖，但是有人在天经上某一处证实说，人算什么，您竟挂念他，世人算什么，您竟眷顾他，您使他比天仙稍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使万物都服从在他的脚下。既然万有都服了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从他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从他，不过我们看见那暂时成为比天仙卑微的尔撒，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到了荣耀尊贵做冠冕。于是他因真主的恩典替万人尝了死味。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既然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就通过受苦使他们救恩的元首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因为那位使人成为圣洁的和那些得以成为圣洁的都是出于一个源头，所以他不耻于称他们为弟兄。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您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您。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哪，我和真主所赐给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为要通过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易卜略斯，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无疑的，他关心的不是天仙，而是关心易卜拉欣的后代，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们相同，为了要在真主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自己既然经历过诱惑，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诱惑的人。
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到人子的身份，上主儿子他真正的身份主尔撒，是超越天仙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谈为什么人子身份以及他的工作是超越了天仙呢？
在这个整个十八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讲到伟大的救恩跟那个我们的元帅就是主尔撒麦西哈所带给我们的，所以呢，你看到这个里面讲到人子的一个身份还有工作都是超越天使的。那么首先要讲到他对人的一个警告，
对，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他的身份超越了一切，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然后后面第五节到第九节呢，讲到人子的尊荣，他有创造并承受将来这个世界的那个权柄，而且呢，他承受了拯救人的那个救恩。然后第十到第十八节呢，讲到人子的代死，他为我们世人来代赎。所以讲到他受死使人能够成圣，而且呢使人成为神的儿子，而且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也就是魔鬼易卜利斯。同时呢也讲到他的死呢释放了那些怕死的人，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因着我们怕死，我们跟主分开，所以但是主呢来拯救我们，而且呢主呢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以死来救我们，更是呢作为我们跟主中间的一个桥梁，而且呢来帮助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
就像经文里面说到呢，主尔撒他虽然受死了，大家都看见他钉在十字架，但是他的受死，他的那种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他三天之后就复活了。
年轻一扫扬帆出航的船， 船无定向，随风浮沉，驶入生命抱起一世浪卷雨，生命一段挣扎奋斗的路，在变动中归宁静，虽然短暂，却又永恒。谁令你过尽涛浪？何处？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生命的舵手》，你找对你生命的舵手了吗？找错了没关系，重新再找，只要最后找对了，你的生命就有出路，你就找到真正的道路了。
因为我们主尔撒麦西哈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单单带领我们的道路，也给我们一个永恒丰富的生命。
今天想为你分享两节经文，是来自引致乐以弗所书3:5-6。这个机密在以前的世代并没有让人类知道，不像现在通过圣灵启示给了圣使者和先知们。这个机密就是外族人在麦西哈尔撒里借着佳音可以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主尔撒麦西哈启示给我们一个机密，以前没有人知道的，但是让先知让人知道主的机密，并且呢让我们透过主尔撒麦西哈呢得到永恒的恩典，就是同作后嗣。我们所有相信主的人，我们都做了主的儿女，更是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主借着先知和天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让我们同时都能够经历到。在人生当中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可能我们也会走错路，但是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找到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方向，更是跟主在一起享受他的同在。
谢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那么欢迎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